等一会儿。
我们讲到了一个新的开始，就是认识神哈。我们从认识神的第一个开始，就是从创造开始的。其实我们这个顺序呢，完全是按照圣经的顺序。我会先从创造开始。我们看见了，翻开圣经的第一章的第一卷书的第一页，我们看见的就是创造，对吧？全部在讲创造，所以我们上次讲了创造和这个进化的一个对应呢，就是我们看见为什么人不是进化来的啊？我们基本上能够明白一个道理，我们不是从这个猴子变来的，我们是一个完完全全神造的一个特别尊贵的，我用这个词啊，是神眼里看为特别尊贵的一个受造物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会进到一个更相对更深也相对更难的一个领域，就是我们的创造上次只讲到了外在的有形的物质的部分，今天我们要看灵了。那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点啊，因为如果我们只是看见外在有形的物质的部分呢，我们在这地上有很多的理论是可以用来解释它的。比方说我们很多的宗教啊，我们有的宗教觉得是众生平等，那就意味着呢，你和一只蚂蚁是在生命的这个层面呢是同等的，这个同等就是价值，对吧？比方说你和一条鱼，你和一只猫，这个价值是一样的，对吧？这个我们是非常熟悉这么一个理论，对不对？你小心不要踩死了一个蚂蚁，踩死一个蚂蚁会很心痛的。那这就意味着呢，那从这个意义上，生命是不是一样的？这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啊。那其次呢，那如果我们看见了有物质的生命，有没有属灵的生命？那这个属灵的生命会不会延续下去？会不会有永恒？这个是其实某种程度啊，是我们所信的基督最重要的一个内核。所以上次其实多少只是个引子，今天我们要进到最难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，从此往后我们都要再讲这个部分。所以我们的重点不在乎上帝造了我两个手两个眼睛两个脚，这个只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到有这么一位上帝啊。对于我们来说，两个手两个眼睛两个脚不是最重要的部分。那我们今天先看一段经文啊，就是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六节。我们都知道创世纪的一章从十四节往后到二十五节呢，上帝一直在讲创造这个动物。动物呢，上帝的眼里它分这么分的，我们上次讲到叫牲畜昆虫和野兽，对吧？我们都知道植物和动物有区别的，对不对？就是比如说有的宗教，我们就他不会觉得呢，我砍一棵树很心痛，但是呢，他觉得，哎呦，踩死一只蚂蚁，好像是比较残忍的，所以呢，他对这个植物和动物还是有区分的啊，因为呢，动物是什么？大家都认为它也是个活物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会看上帝创造其他的活物和创造人，它有一个明显的区别，圣经上有讲的，这个区别在哪呢？就是二十六节讲到了，他说我们，神说我们。就是三位一体的神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干什么呢？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是谁啊？人，对不对？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一切所造的所爬的一切昆虫。好，这讲到了两层特别重要的意思。第一，我们和其他的动物有什么区别？我们是什么？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。你看讲到造动物和牲畜的时候有没有这么讲？没有，对不对？造鱼有没有说？没有的，他就造了，对吧？然后各从其类，每一个讲到这个动物和这个昆虫什么，他讲到各从其类，他讲了很多次各从其类，没讲人各从其类，没有。他讲到人的时候他换了一个讲法，他说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啊，这是第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哈。第二个特别大的区别是什么？他造人是来干什么的？是来管理的。 对，他有没有说造鱼是管理水的？没有的。他有没有说造鸟是管理天空的？没有的。他有没有说造这个动物是管理野地的？都没有的。但他说造人是什么？是管理全地的，不单是这些动物咯，对不对？他说地上的牲畜和全地。所以这两个呢就说明人是有一些不同的哈，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啊。那我们再查一段经文，往后看创世纪的二章，创世纪的二章七节，创世纪这个二章七节，我们一起读吧，好吧，这一节还挺好的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好，我们前面因为二章哈，它的记述的方式很有意思。第一章是按照时间顺序，一天讲到第六天，讲造完。第二章呢，上帝特别有意思，把当中的一件事情拿出来特别的讲了一下。大家能体会这个？我不知道这个语文上应该叫一种什么样的对技术方式，就像我顺序按顺序，我昨天早晨干了什么，上午干了什么，下中午晚上干了什么，然后呢讲完以后呢，我把下午两点钟那件事情拿出来啊，又大大的写了一遍，这就意味着呢那件事情和所有的事情相比哪个重要？那件事情更重要，明白吗？所以上帝是个非常有逻辑的，我们有逻辑他就更有逻辑，对吧？我们有理性他就更有理性，因为他造了我们，他肯定比我们要聪明得多啊。所以他绝对不浪费笔墨，他也绝对不是随便讲这些事，所以他把从一天到六天讲完以后呢，他把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拿出来仔细讲，详细告诉我们好怎么造的。他前面只是告诉我们方法，对吧？他说我是这样造人。好，这个为什么叫做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呢？什么叫做那口气叫做什么？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灵魂啊。因为我们前一次一个特别大的这个 clarification， 就是我们的澄清，就是人到底是猴子变来的呢还是造出来的啊，这是我们上一次。那今天又是一个特别大的争议，就上一次的那个争论就很大了啊。我们大部分人所受的教育都是我们都是猴子变来的，那今天这个争论就更大了，因为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呢没有灵魂，或者说人是肉体活着的啊，或者说就算有灵魂呢，那动物也有啊，我们跟猫啊狗啊都是一样的啊。那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一个这个属灵的真理的第一部分啊，就是是不是存在灵魂，我们怎么知道呢？我们刚才只是看见了上帝在圣经里跟我们讲的内容啊，他说他要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，那我们就知道呢他的形象和样式是属外表的吗？
不是，
不是，是属灵的，对不对？不是说上帝跟我一样长一个鼻子两个眼睛一个嘴巴两个耳朵，不是哈，不是讲这个意思，万物都是他造的，但是唯独人是有灵的，所以神他的形象样式就是灵。这个在约翰福音六章，应该是六章讲到过，他说神是个灵，你们四章，约翰福音四章，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讲，他说神是个灵，耶稣讲的，你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，有没有这句话？
有，
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很特别的跟撒玛利亚妇人把这句话讲得很透，说上帝是个灵啊，他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肉体啊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今天上午很巧啊，这个长老带我们查的时候刚好要查到这么一段啊，耶稣反复要证明自己是有肉体的，对不对？还要吃东西，对吧？这就意味着呢他们都认为耶稣回到了他灵的状态，对不对？就是灵他就觉得是没有身体，没有这个就摸不到的，不吃东西的，是吧？对。所以这就意味着当时的犹太人其实都是很清楚的知道灵是真实的，而且灵的层次是比那个肉体要高的哈，这是犹太人都很清楚，这是今天我们要 要来看的一个事情。那为了证明这件事情呢，我们人常常还是用这两套的方法。我们上次讲了一个叫直接法，一个叫间接法啊。那我们上次反复讲的，我们一直更多的用的是间接法，对吧？间接法大家还记得什么例子吗？远处有个尸体，对吧？风就是间接法，对不对？你看不见，但是你有很多的方法证明它存在。那远处有动物尸体，你可以看天空中的鹰，你可以很多很多只鹰，最后你知道，哦，原来一定是有动物尸体，这叫间接法。直接法就是你眼睛一定要看见它。那灵魂呢，有直接的方法啊，我们都知道最多的两个例证呢，第一个就是我们有很地上啊有很多的灵异的事情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这种方法呢有很大的问题，它不能被验证，因为它是一过性的，就像实验一样，它不能够你再去经历它，对不对？比方说，哎呦，我好像看见一个什么东西了，哎，因为这种事情你不能反过来再去，这是一个非常，首先它是个非常 personal， 是非常个人的，其次它是非常跟时间地点相关的。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个特点呢，这种的报告啊，这种的 case 是非常多的，对吧？不是说一个两个啊，而且很多人很确实的说，哎，我真的经历过这种事情啊，我们叫灵异的这个事件，就说明有超乎肉体以外的另外一种存在，他跟你有交流啊，那这不，他不是属肉体的，否则你就不能解释，耶稣的那些门徒们，很多次都以为他是鬼啊，对，耶稣在海面行走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他说，哎呦，是个鬼，对吧？因为他知道人不可能在海面行走，他就觉得，哎呀，是个鬼。你为什么你一下子就想到是个鬼呢？就说明你知道那个东西是存在的嘛，对吧？所以这是一个。直接的这个角度啊，另外一个直接的角度呢，更科学一些啊，就是，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去查哈，在网上非常多叫濒死体验，啊，非常非常多。这个呢，不只是中国，不只是西方有啊，中国也有非常的多。就是每一个民族呢，它都有自己语言的写下来的东西，常常能写下这些来的都是一些医生，啊，因为他在临床上经历这种事情比较多。所以当然有一些他自己经历过了，然后他又回来了，他会写下来。但是呢，我读过系统的写这个书的啊，很多是医生写，尤其是外科的心脏病的医生，因为人经常会走了又回来的，都是这里出了问题。但你不会说，哎呦，我胃痛，然后死了又回来了，不会这样的啊。你不会说这个我脚痛，我死了又回来，不会的。但你会什么？心肌梗塞，啪一下没了。这个就没跳了，然后怎么电击，对不对？咔，人又回来了啊！这个和圣经在很多的这个例证上那个不矛盾的啊。圣经反复讲过很多死人复活的例子啊，就是走了一两天的，对，在这寡妇那个拿因城的寡妇啊，耶稣有三次死人复活的这个神迹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还记得嘛，对吧？这个管会堂的人的女儿，对吧？一个，对吧？还有拿因城的寡妇，他儿子，对吧？还有拉萨路，唯独拉萨路哈，是所有圣经里面，唯一一个死了三天以后啊，都臭了才回来了。所以呢，三天之内呢，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。我们经常会，中国话讲诈尸，是不是？对的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哈，就是他又活过来。所以这些体验呢，什么叫濒死体验？就是这些人呢，活过来以后，他有口述。他会说他经历了什么，大家有兴趣可以查。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啊，我们今天的重点是间接证据啊，不是直接证据。直接证据大家可以去查。为什么我不会主要讲直接证据？因为直接证据你会否定他，你说这个假的，迷信，你一巴掌就拍死了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跟你没关系，不是你的 personal 的经验啊。因为当你站在一个客观去评论的角度呢，你就不会很愿意去相信他，因为你愿意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。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主要是，但是我还讲多一点这个直接证据呢，因为我知道大家有时候很感兴趣哈，就是这个濒死体验这些事情呢，我自己相信是真实的，因为我看过很多很多的这个例证，很多很多的例证，我自己也碰到过这样的人哈。那我认识的一个朋友， 他自己去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的一个很好很好的同事，他知道这个同事是绝对不会撒谎的同事，亲身经历了一次啊，亲身经历了一次，就是他是死过去了，然后他飘起来了，他看见在抢救他，然后他还回去了，看见家里的很多布置啊，甚至看到桌上有面包啊，然后他就回来了，然后他活过来了，然后他就跟他的这个妻子啊，他活过来了嘛，然后他就讲这一切。他太太特别诧异，因为家里的情况就跟他讲的一模一样啊。然后我认识一个朋友呢，他原来是完全不信这些的，但他知道他的这个同事是绝对不会说谎的，绝对不会说谎，所以他之后估计被吓着了，就赶紧去教会。我不是说这个是我们进入该进入的点哈，但是我只是说呢，我读到的很多以及我自己听到的很多呢，我没经历过啊，所以就算我经历过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也可以不信啊。但是大家可以去读，有这样的书，我读过一本书，应该就叫《生死之间》，好像啊，你可以去网上查，就是一个外科的心脏病的医生写的啊，他写过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啊，就这个人他活过来以后，他可以讲述，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，就是这个是一些直接的证据，但直接证据不太可能让人相信的，原因呢，就是大家可以去看那个，路加福音的，来看一下，路加福音的16章19节到31节啊，就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。这个大家回去读，我们今天不读这一段。路加福音大家可以记下来，16章19节到31节，这里就是一个上帝真实的讲了灵魂审判的这个真实的情形，他描述的非常清楚啊，耶稣口述的讲得非常清楚，但是他到最后他讲了一个结论，他就说呢，就算你们如果不读摩西的话，就是不读圣经啊，你不相信这本书呢，就算有个人从死里复活了，你们也是不信的，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呢，真实直接的证据啊，不足以让人信的啊，这就为什么我们不会花更多的时间放在这个上面，大家可以去读，如果有兴趣可以去读啊。我说读那个像宾斯田，但是圣经的这一段话其实是非常重要，这就说明我们的心啊，在被罪玷污以后，我们很难去相信自己，对对对，单纯的相信自己不经历的事情啊。那所以上帝说呢，你如果不相信神的话呢，有个死人复活呢，你大概率也是不信，你就会说他没有死透啊。那今天我们要用的这个方法呢，我要还是用间接的这个证据法。间接证据法呢，我们也是分七步来啊。我们第一步呢，我们先看，全都是跟自己相关的。间接证据有个很，就是就像风，你要证明它呢，你最好怎么样？你自己站在风里，它吹到你脸上，你就知道是真的，对不对？你听别人讲这个，你总是不信的，所以这种方法哈、啊，相反会更能让我们能够知道它这个是真实的还是假的。那第一呢，就是我们能够分辨啊，里面的我和肉体的我，这是第一个角度。我让大家现在做个操练，你想一想，里面的你和肉体的你。我举一个很形象的例子哈，这两个我哈，当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是很清楚的。比方说，我是个小偷，我第一次偷东西。我拿了，我走出10米以后，我又放回去，然后我又拿，然后我又放回去。这个时候有两个我，感受到没有？很清楚的两个我。就是我要拿呢，是有一个 driver 的，有一个驱动力来的；我要放回去，有另外一个驱动力的。这个时候我是分裂的，很清楚的分裂。对不对？这点大家要承认的啊，我们是从第一个点开始带出来的啊，就是我今天讲的所有事情，全部都不能应用在动物身上。全部如果能应用在动物身上，我就不讲了。对啊，植物就更不用说了，植物，因为宗教也没把植物当回事啊，宗教很把动物当回事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要看清楚。人和动物是有区别的哈，我们是有，因为上帝没有在动物嘴巴里吹口气哈，在我们吹了口气啊，所以呢， 你很少，不是很少，你从来不会看见一只狗叼了骨头又放下，走出去十米再回来再叼了骨头再又放下，他不会做这种事情。对，他咔咬了就跑啊，然后很嗨啊，然后使劲吃，吃完了再去叼另外一块啊，他绝对不会有任何的纠结。所以第一呢，你会看见我们清楚的，你要建立一个概念，英文叫 inner man， inner man 啊，就里面的我啊，啊，里面的我和肉体的我，外面的我啊，比方说。我要偷东西这件事情，我要拿这个东西，我要吃，比方说我就是饿，这个驱动力呢跟那个狗狗的驱动力是一样的啊，它也是要，但是为什么我要放回去呢？很奇怪，对不对？我受不了我放回去啊，这是第一个事情啊，我们看见啊，就说明呢独立的我里面的我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啊，它不是依附在肉体身上的，肉体对它们其实是两个会打架的。第二个呢，我们都知道哈，认识别人啊，认识另外的人，其他人，你都知道不能看外表，要看内心。这个我们中国话，对，刚才你跟我讲的叫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我们讲什么人心隔肚皮。那你会说知狗知面不知心吗？不会的哈，从来没有的，对不对？那你会觉得哇，这只猫好厉害，我都看不透它。你不会的，你不会有这种想法，但你会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好厉害的，城府很深。你会说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都是这边都是有很多是父母啊，孩子要结婚，你说孩子啊，你不知道人有多坏，你怎么能看他的外表呢？会不会这么讲？你说你要看我这个人到底是好人坏人，外表看不出来的。你看他可能是个坏人，他骗你的，会不会？会的。比如说，尤其是有女孩的家里，哎呀，你这个别人骗你的，这个男的很坏的。两个男人站的，你怎么说他很坏？哪个好，哪个坏？他长得都一样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在说谁呢？如果两个是个双胞胎，啊，一个是在流氓家长大的。一个是在这个有教养家的长大，两个外表长得一模一样，但他不一样在哪里呢？里面啊，里面那个人哈，而且里面这个人是有位格的，对不对？你会想象他是非常具体的，具体到一个程度，你甚至禁止你的女儿跟他交往。其实你不是禁止女儿跟那个肉体的人交往，你是禁止你的女儿跟那个里面的人交往。阿们，对不对？肉体是一样的嘛，长得很帅，对不对？个子很高，浓眉大眼，有什么区别？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家很多孩子喜欢养宠物，你会不会跟孩子说，你怎么知道这条好狗呢？为什么要坏狗呢？你不会这么说的，不会说，对不对？你说女儿，你不要被狗骗了，这条坏狗，你不会说，你不会说的哈，永远不会说。对不对？不会有一个例外啊，这是第二件事情，大家想一想啊。对，第三件事情呢，我们继续再往深里走，我们已经开始一点点建立这个概念了。第三件事情，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文字啊来描述，语言文字，通过描述来建立对一个里面的我的认识。在这之前，你可以完全没见过这个人。比方说某个这个人张三你从来没有见过他。
红楼梦里面的人吧。
对，我们就红楼梦你现在可以讲是已经有历史上有这么样的，你就说张三，你从来也不知道他是谁。这个时候呢，别人跟你讲很多的事情。说张三啊，这个他经常说谎。然后这个人啊，看到钱都拿的。一块钱他都要拿的，啊，这个人啊，别人穿个衣服好看衣服啊，都说别人坏话的，啊，这个人啊，
长得尖嘴猴腮，
他完全没有讲长相，我一点没有讲长相啊，我没有讲任何长相的，对吧？我说这个人啊，哎呦，这个男，他这个人啊，这个 看到女孩子都色迷迷的啊，这个时候你已经有一个形象了啊。有另外一个人叫李四啊，我们就是随便讲个名字哈。然后别人说，哎呀，李四这个人啊，哦，他看见老人都去扶的，有看见这个小孩哭啊，他去抱的。说李四这个人啊，就算他答应的事，就算他吃亏，他也会去做的。李四这个人，就算你骂他，他也不还嘴的。哎，你们现在是不是对两个人已经很清楚了？啊，你知道他长得高矮胖瘦吗？
不知道。
你见过他吗？没见过。我的描述里有没有说他的身高？有没有说他帅不帅？有没有说他胖不胖？没有的。那你怎么认识他呢？你认识的是什么？里面的你，里面那个人，你认识了。
描述的这个是个行为啊。
对呀，但是你通过他的行为，你看见了他里面这个人呢。我没有，因为我们在对比，灵魂的对立面就是物质啊，就是我的肉体啊。我在不对肉体没有任何的瓜葛的前提下，我已经把这个人建立起来了呀。而且甚至你都不想再去了解这个人的肉体是什么。够了，你已经判断好了，对不对？比方说这两个人是什么，是我要做生意的 partner 伙伴啊，我要跟他做生意的。其实我这个时候根本不知道他是不是个瘸子，他是不是高，他是不是瞎子，都不用了。我听了这两个描述，我已经做了判断，我应该跟谁去做生意。找李四，不找张三，对不对？那好，我来，我们再应用到动物身上啊，孩子儿子去养宠物，两条狗啊，你能这么去描述吗？养狗的孩子都说，哎呦，这个狗漂亮的，这狗很，哎，这狗很宠，很萌的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说，哎呦，这个狗很信实的？没有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哎呦，这个狗从来不说谎的。没有，不会的，不会，不会，你从来不会这么去了解一条狗。哎，这条狗很贪婪，这条狗好像不那么贪婪，你不会的，为什么？它都看到骨头都往上冲的。它不会有任何的不一样的行为出来啊，这个行为是一样的。你不可能找到描述说有一条狗，哦，他看到骨头不往上冲，这个时候呢，你一定会想到这条狗生病了。阿门，你不会想到这条狗是什么？哎呦，是个好人啊，是条好狗，不会的，你一定知道这条狗病了，他看到骨头都不往上冲，他一定病了。但是你看到一个人，他看到好东西不往上冲，你完全可以做个判断，他里面的人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一群孩子。里面有玩具，幼儿园就是这样的吗？老师啪把玩具端出来，一群小朋友都往上冲，那个躲在后面，大家捡那个大家拿剩下的，老师会夸奖他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夸奖他？好孩子啊，谦让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但一盆骨头端出来，十条狗都往上冲，那个冲在后面的，你会踹他，这么笨呢？想都想不过别的狗，这条狗不能要，这个狗太笨了。大家明白啊？这个是这个道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继续再往下哈。所以你第三点，我们已经看见肉体的我和里面的我哈，其实是不发生任何关联的。第四呢，我们都知道哈，哪一个更重要？全部都知道，每一个人都知道里面的我更重要呢，还是肉体的我更重要？为什么呢？举个例子哈，我都把用一些例子把自己的我们的本相显出来啊，教育孩子。虽然我们大了以后为什么很难分辨啊？因为大了以后啊，良心变得越来越硬啊。教育孩子的时候是我们心比较软的时候。比如说孩子七岁八岁开始学道理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教育他？你会说
别撒谎。
对。你会说你要诚实，你要善良，你要温柔，你要有节制， 他那一打游戏没个底，你这些讲的和他的肉体有半毛钱关系没有？没有的，一点都没有的，对不对？你同样两节课啊，你也会教导他啊，你要多吃，长得胖一点啊，女孩子例外哈 啊，长得高一点啊，然后这个你要这个肌肉多长一点，你会，但是呢，同样两件事情，你会把什么摆在前面？你会把第一个摆在前面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同样两个人啊，这刚才讲教育孩子，那同样两个人，一个人呢，他身体很健康，但他抑郁；另外一个人呢，他也没钱，然后呢，身体还不好，经常生病，但他很喜乐，很平安。我每个人都觉得，哎，后面那个人，好像我更要学习他 ，right？ 后面那个更好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，对哪个更重要啊？对你，对吧？你更愿意做哪一个？后面那样的人，你不愿意做一切都好，但是我很抑郁的，所以你更在乎什么？你会在乎灵力的，你会在乎里面的。我们不用灵哈，用灵这个词，大家觉得我一开始就给大家先下定义了。对，我们先不下定义，我们就说里面的我哈，我们先把它区分开来。所以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，其实里面那个我更重要。第五个点呢，我们都看得见哈，里面的我一直在往上升哈，我们都看得见里面的我是有一个固有的规律的，是有一个律。我们都知道那个什么是有律的呢？物质是有律的。物质的律是什么？比如说重力啊，比如说这个浮力，对，所有一切的这一些科学所告诉我们的都是物质世界的律啊。火会烧到手，这都是物质世界的。那既然物质有规律，假设里面的我是上帝创造的，上帝给的，灵里会不会有规律呢？好，我们可以去看啊，有的。什么呢？一个最最典型的规律啊，就叫做道德和良心。啊，规律是什么叫规律啊？规律就是没有例外，规律就是一样。啊，比方说哈，我在中国，我把一个铅球啊从六楼扔下去，和我在美国把一个铅球从六楼扔下去，发生的事情会不一样吗？不一样就不叫规律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再回过来，一个中国人的良心和一个德国人的良心会不一样吗？都是一样的，大家能理解吗？不会说，哎呀，一个中国人觉得偷东西是不好的，一个德国人啊，五岁觉得偷东西太好了，全世界最美妙的就是偷东西，没有的，没有的，对不对？律就说明什么？它在每一个人，我们上次已经讲了，这个物种之间是不可以的，但是一个物种里面，就蒙古马和云南马都是一样的，所以这就意味着呢，白种人和黄种人是一样的，它都是人，所以同一种物种，我们都是人，人里面的那个我，那个 inner man 啊，那个里面的我的那个律呢，一定要跟肉体的律是一样的，就是没有例外。所以我们的道德和良心是没有任何例外的，所有地上的人无论什么肤色，你会发现这个律啊是一样的。他第一次撒谎都会不自然的，不是说洋人的孩子第一次撒谎就撒的嘴巴就很溜，不是的，爸爸妈妈也一眼看穿的，他也是慌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对他里面也是去指责他的啊。然后呢，还有个客观规律呢，你会发现啊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对道德和良心啊都会有主体的责任，就是你觉得你应该去响应它。大家能体会这意思吗？就像道德良心就像一个声音啊，就这个我们里面的我呢，它常常有个声音在跟你说话，孩子啊，你怎么撒谎呢？然后呢，不是所有的声音你都应该听的嘛，对不对？比方说，你跟一个狗狗说， 狗狗啊，你怎么抢另外一个狗狗的骨头呢？他没有反应，他没有反应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不觉得他应该，对吧？比如说像郭永家养的猫啊，说 Harry 你怎么踩到这个金鱼缸里去了呢？他没有反应，他不自责的，对吧？他觉得你在跟我说吗？大家能明白吗？就是这个里面的那个我的那个律哈、啊，道德和良心呢，他会跟你说话，同时呢，你会响应，就你觉得我应该听，我不听是不对的，这从哪里来的？就是有一个声音跟你说，这就本来很奇怪了，对吧？就是里面的我会有一个声音跟你说，哎呀，你怎么不能做这个事情？哎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这个声音本来就很奇怪了，因为狗啊、猫啊、猪啊没有这种声音的，对吧？我以前跟一个朋友讲过这个事儿啊，然后他说你又不是动物，你怎么知道呢？对，我也很难去 argue 啊，这个我很难想象一个蚂蚁它咬死了另外一只蚂蚁，它会为此哀痛三天啊，这个我很难想象这个。一群蜜蜂，这个因为死了一只蜜蜂，然后这个哀悼，这个都对绝食，这个我很难想象这种事情的。行啊，
但小狗有的小狗因为离开，它会感到
对，它是伤心，但它不是我说的是道德和良心。道德和良心是什么？是你做错了。我说的是
情感的范畴。
对对对对对，那个是那个理智与这个情感是的确动物是有的。有些动物是有的，不能说所有动物都是有的。对对对，其实这就上帝要把那个动物分成牲畜和这个和动物的原因，和野生动物的原因哈，它叫各从其类。所以牲畜和野生动物是有根本区别的，就是一条鳄鱼和一只猫是有区别的，一条蛇和一只狗是有区别的，就是你跟狗之间的交流和一条蛇的交流会远多的多的多的。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，我们今天主要要看我们自己啊，因为如果谈到那个，我们早晚会谈到，因为我们要谈到佛教，就要谈到轮回，就要谈到这个很多，因为佛教是讲万物都是平等的啊，对他，你有可能你不小心就轮回到猪身上去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你要小心点啊，就是你个你不会。
老年人都这么说，上次好早小时候。家里边来一个螳螂，突然从窗户来个螳螂，
对，
我想把它轰出去，我外婆别慌，那是你外公回来看，吓得我就变成螳螂了。
对对对对，
那没把它供起来，
对，供起来，
你就别告诉他呗。
对对对对，因为我们有很多错误的认识啊，我们不能一下子进到这个细节里，所以我们要花好多堂课，一次讲不完。但我们今天先看最重要的，先看真正的灵是什么。我们不要混淆这个概念，真正的灵是有意识去做一些事情。就像我刚才讲，就是你撒谎，你是知道不对去做的，这件事情是只跟灵有关系。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狗狗死了，有另外一个狗狗把它咬死了，哎，比如说一个老虎咬死了另外一个小老虎。他很内疚，这就不对了，这就叫有良心了。他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没有一只老虎咬死另外一个动物会很内疚的。我们人会的，人会的，人杀了同伴会内疚。
刚才讲这五点就是为了证明我们是有灵的。
对对对，我就一直在跟大家往里推哈，就是看见我们里面是有一个 inner man 的，是有灵的，是有灵的。对，所以这个的点在哪呢？就是。我们不但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们你不应该做，而且我们里面有响应的声音，这两个都是 weird 的，英文叫 abnormal， 就不正常的。我说不正常是比较我们所熟悉的动物和肉体的这个环境是不正常，因为首先那个声音从哪里来你就不能解释，没有人跟你讲，也没有受什么启示，你就知道不对。然后呢，为什么你里面还觉得不舒服，对吧？如果这只是一个你根本觉得跟自己没关系的，你会像老虎那样理直气壮的就走了。哎，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我为什么要听？杀人有什么关系？撒谎有什么关系？你不会响应。所以我们不但有良心的律，我们更有主体的责任去响应这个良心的律， 这样的事实啊，是全人无论什么人种都是一样的啊。这就说明呢，我们里面的我啊是有律的啊，是有律的。第六点啊，里面的我还有，我更往上一级级往上，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？它有明显的群体性和关系性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哈，他呢，这个里面的我，我就用他来说，他会做什么？他很恨恶别人犯罪，对吧？啊，比方说呢，你坐在公交车上，你看见有个小偷偷东西了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很有冲动想把他逮出来，对不对？啊？我没说错吧，是吧？很形象，对不对？你们可能有画面出来，然后呢，你会害怕，怕他打你，然后你很难受，对不对？然后你那个是里面那个很纠结，对吧？我说还是不说？我说还是不说？对不对？但是你有个声音老推着你要说出来。好，我再说啊，一只猫悄悄的去吃那个猫粮，另外一只猫不会觉得我说还是不说？我说还是不说？没有的，不会说，我赶紧去告诉主人，他偷吃猫粮，他偷吃猫粮。有没有？没有的啊，没有这种事情的，没有这种事情。就是我们里面的我啊，他会讲出来，讲出来。他恨恶别人犯罪，啊，这是群体性的哈。第二，因为别人的事跟你什么关系呢？对不对？如果是肉体，跟你说这件事情，你会长一斤肉吗？不会。你会这个手变得更强壮一点吗？不会。就这件事情，造就你的肉体一点不造就的。对吧？就是你一定要把一个小偷揪出来，这件事情根本不造就你的肉体，在干什么呢？不明白啊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。第二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你看见一个人啊，倒在地上，一个老人家，白头发的老人家倒在地上，你特别想去扶他，是不是？当然，因为现在很多的原因，你不敢去扶，但是呢，你里面有声音要去扶他。要去扶，以至于到现在大家不扶都会谴责，对不对？就大家这个事情要争论，对吧？就是为什么会放到各种媒体上来争论，哎呦，老人倒地上不扶这件事情为什么要争论呢？因为我们里面有颗心啊，要怜悯别人。有小孩在哭，哎呦，哭得哇哇的，尤其做妈妈的觉得，哎呦，这个好心痛，想去抱起来哄一哄，会不会？这小孩如果就哇哇 找妈妈哭哭，就你会停下来，你问他怎么回事，会不会？一定会的。那你这停下来为什么停呢？你没个声音。这个小孩跟你有关系没有？重要。那老人跟你有关系你没有关系，但你就是要去，有个声音要催逼你去。我们再放到动物身上啊，一只小猫在那叫啊啊啊啊，没反应，没反应，对不对？没反应，除了他的母亲啊，那只母猫有反应啊，剩下的不会有反应。路人不会反应，一只狗瘸了，其他的狗照样跑，这只瘸腿的狗就在最后面，不会有一条狗说我扶你下来，没有的。为什么没有？它里面没声音，没有声音，它没有关系，大家明白吗？关系。所以我们里面的我是天然在一个关系里面的，天然的。这个关系表现出来的就是怜悯，就是恨恶罪，就是爱。大家体会到这个，就怜悯也好，恨恶罪也好，爱也好，这个都是关系里的，对吧？都是你跟别人之间的这个，你要爱，你爱别人嘛，你一个人你怎么爱，你怎么怜悯，你总是有对象的。好，第七点啊，最后一点啊，就是里面的我啊，我们是这是最后最高的一点啊，里面的我有个很重要的特点，他一直在找归宿，他一直在找归宿，以至于呢，他会驱动你的肉体啊，一直去寻找。当他认为钱能满足的时候，他就驱动肉体去赚钱。当他认为地位能满足的时候，他就驱动肉体去升官。当他认为爱情能满足的时候，他就驱动肉体去找那个爱他的人。 阿门。
阿门。
他一直在找归宿，就他不满足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总是失败，总找不到。然后呢，慢慢的呢，他会去拜各种东西。里面的我会带动你去拜，拜什么呢？去拜偶像，去占卜，去圆梦，阿门，会不会？这跟肉体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的，没有关系的。好，甚至呢，你去拜过世的人，这就是我们祭祖的来历啊，就是你里面那个东西啊，它很空，他就知道呢，他自己做不了主。如果里面那个我哈，他很强大，他自己本来就在那里的，我就是我，他为什么总是要去找外面的来满足他呢？这个是道理说不通的。里面这个我啊，他其实是 lost， 是走丢了，他很迷茫，他一直在找，他一直在找事情来满足他，啊，可能是钱，啊，来再高升一点就是爱情，再高升一点就是宗教，啊，就是哲学。然后呢，他在这些事情里面啊，他会觉得，哎，这个我是得到了。然后呢，你越往后面看哈，你会发现，他找到了一样东西以后呢，里面的我会把自己交给那样东西，对不对？找到了钱以后呢，他会把什么？把自己交给钱，把自己交给钱。我就给大家举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啊，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。大家都知道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叫崇祯，对不对？崇祯皇帝当时兵力布置哈，他的主要军队是挡着清朝啊，这不那叫不叫清朝，那叫满族人啊，对吧？就是这个在山海关以外，对吧？所以当时那个带兵的叫吴三桂嘛，对吧？吴三桂在前线跟那个清兵在对峙，谁打到北京城门口的？李自成，对不对？闯王李自成，对不对？当时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呢，其实李自成是流寇了，他根本也没想干什么，他就想要钱。所以呢，当他打到北京城门口的时候呢，他说：“你们只要给足我钱啊，我就不进去了，不打了，我就要钱嘛。你给多少万两银子啊？就议和，我们就议和嘛。因为李自成也没觉得他能够打下这个天下江山了啊。”啊，发生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呢？满朝文武坐在这个崇祯皇帝边上商量，没有一个愿意出钱，没有一个愿意出钱，很有意思，这是非常有意思。他们每个人家里都很有钱，因为都贪婪嘛，很有钱。最后发生一个极其搞笑的事情呢，没有人出钱，导致呢李自成呢最后把城打下来了，把所有人杀光了。钱最后也抢走了，这是一个极端不理性的举动，极端不理性。你用现在的你客观的来看啊，你不能理解这些事情。你不管别人怎么样，你先把钱给出去吧，阿门，对不对？不要他要三万两银子，我就有三万两，我给了就好了嘛。我不要管其他人怎么样，我知道他打进来我也是死，我给了。我还能逃，然后现在呢，坐下来没有一个肯给，没一个肯给，到最后呢，打进来全部杀光。所以我们的心呢，会交给一样东西，这样东西可以是钱，可以是地位，就我们里面的我哈，一定是做这样东西的奴仆的，或者是什么，或者我们会相信那个占卜的东西，有些人可相信算命的，对吧？没事老算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什么，我拜一个菩萨，啊，天天拜，天天拜，有没有？啊，当你拜他的时候，其实是什么？你的心认他做主，对吧？所以圣经说贪财就是拜偶像的，讲的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偶像不只是说我那边有一个东西坐在那一个木头，雕了一个人脸，我去拜他，这叫偶像。对，钱也是啊。地位也是，漂亮也是，对吧？为什么现在韩国那么发达，对不对？不就都去漂亮嘛，对吧？这就有人拜就会有生意，对吧？ 所以做偶像就有生意，就是你愿意漂亮的，他就可以给你漂亮啊。所以这些都会让我们的心呢交给他。所以我们讲了七点以后啊，你可以看见慢慢你这个形象已经很清楚了，它是个能够独立分别开来的啊，比你的肉体更重要的，有自己固定的律的，一直在寻找归宿但是找不到的这么一个东西，在圣经里叫什么呢？ Spirit， 叫灵，叫灵。好，我来问大家，死了以后这个怎么办？可不可以单独存在？
可以
的，可以的。其实这个不完全不违背科学啊，一点不违背科学。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搜一些这方面的材料哈。就是我们的真正能够里面灵里有的那些东西啊，你完全就如果你放在一个芯片里面啊，估计也就这么一点大，很小的。这个和我们所认知的科学完全不冲突，因为它就是一些信息啊，不冲突的。因为它肉体可以有分量的，我刚才讲的这一切其实它的载体是语言呢，是话语啊，它就是一些信息。所以地上啊很多的宗教其实是一直在讨论的是这么一个事情，而这么一个事情啊，就是我刚才讲的灵的这个事情啊，是真正跟生死相关的事情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，我们一旦讲到生死哈，其实是在讲灵，不是在讲肉体。因为肉体呢，你死和活哈，我们前面都读到了，上帝可以再给你一个的。因为灵里的那些规律呢，是跟我们所认识到的规律是不一样的。不是我们说一个头发掉了可以再长一个的规律，你会发现呢，它的规律是存到永远的，存到永恒的。那我们来讲一个这个比喻哈，我们刚才灵已经建立了概念，我们现在进到这个灵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，就是永恒啊。那我们都知道白布哈，一块白色的布，我们说它是白布。就意味着什么？它没有一个黑点，对不对？如果我在白布上有一个黑点，能不能叫白布？不能叫。阿们，我没有在抬杠，对不对？我说白布就一定是没有黑点的。我再说，我一杯清水啊，就意味着什么？里面没有脏东西。如果我滴了一滴墨进去，我还能叫这是一杯清水吗？不能的。这个道理呢，其实我们都非常明白。我正喝着粥，一个苍蝇掉进来了，我不能说呢，这只是一小块肉，我扒拉到一边，我可以继续吃。不是的，我已经不能吃了。为什么不吃？不就个苍蝇掉粥里了吗？那么较真干什么？这个是什么概念？这就是属灵的律的概念。我说如果啊。我们且不说灵是不是有永恒啊，如果我们相信灵有永恒，那永恒呢就是一块白布，有一个点是脏的，你就不能讲管它叫永恒，对不对？永恒里不能有什么？永恒里不能有罪啊！这个我听在前一次课跟大家讲过啊，就是罪这样东西啊，它是不能永恒的，大家永远记得这个概念。为什么不能永恒呢？因为罪不能单独存在，罪一定要寄生。我要有伤害啊，你要给我伤害啊，阿们，对吧？我撒谎，我不能对自己撒，我不坑自己吧？我撒谎的对你撒，我嫉妒，我得嫉妒你呀、啊，对吧？我得坑你啊，我得要有一个客体来伤害。那如果我在永恒里，我大强盗抢了小强盗，我到最后胜了大强盗，我去抢谁呢？抢谁？没有， 没法可讲。大家明白明白这道理。所以罪哈、啊、罪它是不能够自己存在的。所以在永恒里啊它是不能够有罪的。另外一个角度啊，如果我们假设有永恒，我们的灵有永恒，我活在永恒里，你希望是一个有罪的地方吗？不是的。不是。假设我们的上帝哈、啊、他是大能的，你觉得他是在里面有罪的吗？他是善恶同体的吗？不是的。他只是善。恶和罪是偶然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，是在时间里产生的，是在空间时间里产生，它不是在永恒里的。所以在永恒里是不能够有罪的。定义下来了以后啊，你就会明白呢，在我们的灵啊，它只有两个去处。一个呢是审判和惩罚的地方。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圣洁的地方。是天堂，对不对？就是在审判和惩罚的地方，它是没有神的同在的。它是黑暗的。它是黑暗的。就它完完全全看不见任何的光。这个叫审判和惩罚的地方。圣洁的地方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这个天堂或好的地方。它是什么？它是完全没有罪。就这样的一个区分开来以后呢，你就知道这个灵啊，它如果要有永恒啊，它必须没有一样什么东西、啊、
罪。
所以大家能明白吗？上帝是非常逻辑性的。我们第一课讲的是创造是指肉体。现在呢我们有了灵，对不对？有了灵以后，灵最重要的不是能看见，不是能听见，不是肉体的那个感官，灵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没有罪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知道你肉体最重要的是什么，要给你吃给你穿。所以我们今天中午吃得很好，大家很高兴，上帝给了我们肉体的满足。他给我们灵里的需要是什么？没有罪。他不能够让你有罪。他在整本圣经就在解决一个问题，罪的问题。所以大家现在知道圣经在讲什么了。他从创世纪讲整个旧约，他是在用律法的方式哈，这就我们后面的课一点一点就会上来，看上帝是怎么样把人从罪里带出去的。罪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从创世纪三章就开始了。所以创世纪有一点像什么，就是圣经啊只花了两章介绍了个引子，第三章就开始讲罪了。而且一讲到罪呢，整个后面一直讲到启示录，全部在讲上帝这个慈爱的父亲怎么把人从罪里面带出来，就这么一个事。所以我们有灵，我们那个灵是单独能够被识别的，是要找归宿的。上帝要带我们这个灵去到真正对的地方，是哪里呢？
天堂。
天堂。怎么带呢？一个方法，赎罪，去除罪，除掉罪，你就干净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一块白布，我怎么办？我漂白嘛。我一盆清水，我怎么办？我洁净嘛，对不对？我那个苍蝇怎么办？我撇掉。
臭不了
一碗。对，是不是？是这个道理吗？我在干什么？我吃着吃着粥，有了个苍蝇，我要解决苍蝇的问题啊，是这个道理吧？上帝有了罪进来，他在干什么？他解决罪的问题，这个逻辑性非常强的。阿们，对吧？好，我们继续看啊。这就回到了最后，我们今天讲的最后一个问题。灵他要到永恒，他要到上帝那里去，他怎么去？怎么赎罪？怎么去？路有哪几条？到底该怎么去啊？那我先跟他讲答案啊，就一条路啊，就是对他对这个所有的长老他们一直在反反复复讲的就一条路啊，就是我们从生到死所犯的一切罪必须要付上赎价。这个赎价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只有他的血。你信靠他，他的血除去你一切的罪，你才能够到上帝面前去。好，我现在开始问大家一些问题，我用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问。这些问题都代表地上很多宗教的想法，很多人的想法。 第一个问题，我生前努力行善积德，我死后可以轮回到好的去处，对不对？
不知道。
不对。
我们想刚才那个逻辑已经很强大了哈，为什么不对？但这块布还是黑的。
对，你自己做不到。
对。
嗯。
对。
就是说，
微微讲得很好。
圣经里说的，就是靠你自己行的善，那个善看起来就是从神看起来也像一个破布似的。
对。对对，李脸说得很好，就是人的义在神眼里就是肮脏的抹布啊。这个问题啊，积德行善这个问题，它有两个特别大的误区。第一呢，他没有讲他的罪怎么办。我做好事是一方面，我的坏事怎么了结是另外一方面，我撒了谎是一方面，我替妈妈洗碗是另外一件事情。妈妈很高兴一个孩子替她洗碗，但是洗碗不能弥补撒谎。你不能说我洗了碗我就可以不用承认撒谎，这完全是两件事情，大家明白吗？我一块布上有那么大一个黑点，我不能说我这块布啊其他地方很好看，我这块布其他地方真的很漂亮，很白很白，但是这块点还在那里，你没有解决它。这是第一个误区。第二个误区，他告诉我们我自己去努力啊，我做得到。问题在于，有第一个点，就会有第二个点呢。我们哪一个人撒了一次谎，良心一指责以后，这辈子再没撒过谎的？恰恰相反，我撒完一次以后更熟练了。这是真实的情况。谁保证一块布上就一个点？他怎么来的那个点？他第二个没有了吗？我吃着吃着一个苍蝇飞进来了，他那些弟兄姐妹们苍蝇没飞，他都来了。大家能理解吗？一滴墨能滴进来，就很多滴墨都会滴进来。你怎么保证你第一次做不到，你第二次就一定做得到呢？恰恰相反，我一定做不到的。所以你刚才大家讲的两个点都对，这个问题他根本没有去看见我们最重要的灵力。我要跟神和好啊，我得解决这个赎罪的问题啊，然后解决不是靠我解决，是他来解决啊。这第一个，这轮回到好的去处这个问题我们下次再讲啊。这个轮回本身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逻辑矛盾的啊。第二个问题啊，就是我信神，我努力改善自己啊，神就会接纳我，对不对？
不对。
为什么不对？
你怎么知道你改善到哪种程度他才接纳你？
到什么程度？
这里啊，其实刚才已经回答了一部分啊。第一层就是我们没法改善自己，我们只会越来越坏啊。就是我做过一次坏事以后呢，吸毒的人是越吸越想吸的，不会是越吸越不想吸的。那第二层的原因就是，我努力改善自己啊，我这个程度是远，就这个神的要求啊，标准啊，是远超过我想象的。就是我们人的那个标准啊，我常常跟一些不信的人讲到最后呢，他总觉得哎呀，你这不是抬杠嘛，对吧？他撒点谎谁没撒过呢？这个很难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他不知道我们在讲一个永恒的事，他不知道最后我是要在那里，我永远不死的，我没有这个审判的，他不明白。但是呢，我们回过头看，如果我在法官面前，我们有三个犯人，一个说我偷了一辆车，一个说我偷了别人一匹马，一个说我偷了别人一块棒棒糖，法官会觉得哎，偷棒棒糖的就算了，是不是偷？也是偷的，是偷的。这个没有说你就好一点，你就更善一点，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监狱里不是每一个人都杀人的，为什么都在监狱呢？我们都是犯人。神的标准远比我们想的要高得多，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点啊。第三个点啊，我不信神，我努力做个好人，对得起自己良心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
你做不到。
对， 所以你会发现啊，这都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话，经常听到的话，做不到。而且他不知道灵的概念啊，你只要里面起了这颗念头，其实已经犯罪了。在这个意义上呢，佛教已经看见了，所以他说呢，你要起心动念的时候克服你的贪欲。就我已经起了贪婪的心呢，其实我里面已经犯罪了，我做不做出来啊，其实都没什么意义了。所以这就让我们看见，其实我们大大的低估了灵的这个征战的激烈程度。我们这就像什么，我们都把它想象成一个拖着一本书跑个10公里那么样简单的事，不是的，这件事情难度远超过我们想象，否则上帝没有必要让圣子死在十字架上来打这场仗，这场仗不是我们能够打得赢的。所以他说我努力做个好人，对得起良心啊，结果就是他其实是做不到，他做不到对得起良心的事啊。第四个，我信神，我多赚钱，多帮助别人，多做慈善，神就会接纳我，对不对？不对，这个问题在哪？这个问题出在哪？这个问题出在，对，他把这个概念换成了，就我们第一个讲的，他把概念换成了积德行善，他把罪的事情啊撇到一边去了。第一个还讲到我放生啊，他有赎罪的想法，想做慈善而了结这些事情的，他认为慈善是他的人生的目标，慈善是一个好人的标志，他把人的道德啊当做了神来拜，事实上呢，他根本没有看见罪的问题啊，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啊，还有下面一个呢。是我们很容易掉进的误区啊，是最后一个。我信主，耶稣呢也替我赎了我以前的罪，那从现在开始我要做个好人，
做不到。
然后呢，我从现在到什么时候我才知道我最终得救了呢？我见主面，我才知道我得没得救，因为上帝会跟着我在地上的行为来审判我，来决定我得没得救。我来问大家，对不对？
不对。
这是基督教的想法，很多，所以我刚才讲的很多是宗教的想法，有些你走进一些基督教的门，他会这么告诉你的哦。他说你要好好做哦，你信了主对不对？你今天受洗了对不对？从今天开始不要再犯罪了哦，你再犯罪你就没得救了哦，你就下地狱了哦，以后到天上，上帝会说你信了主你怎么还犯罪呢？所以你没有得救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为什么不对？
把迦南的罪也给赎了。
对，
第一，靠人自己根本就不可能做不到不犯罪。第二，耶稣他是赎的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罪都赎了。
对，这里面哈，其实就牵涉到我们刚才讲的灵的那些特点，灵它是属于永远的这么永恒的范畴里的一个概念，所以它的牵涉到它的事呢，是超乎我们自己能力肉体范围的，就是我们肉体没办法去抗衡的。这种观点就意味着，我依然活在肉体的时候，我能够有能力胜过罪，这是完完全全不合圣经的。也是完完全全不合我们自己的观察的，对不对？我若能在那个浴缸里受洗涮了一下出来以后我就能胜过罪，那我在那涮一下之前我怎么胜不过呢？为什么胜不过？我有什么区别？我就洗了个澡嘛，这个澡那么神奇吗？这个澡里面的这个不是水吗？是硫酸吗？把我洗得那么干净，我若后面能胜过，我前面也能胜过，因为我后面也是活在肉体里的，我的肉体是非常真实的，我的肉体是也要吃的也要穿的，我的肉体也是在这地上，我如果后面能胜过，我怎么前面不能胜过？那是第一个点。第二个点，我如果 只是在前面的罪耶稣替我赎了，那他后面的罪他难道赎不了吗？那他就是不愿意赎。阿们。他肯定能赎，那他就是不愿意赎，因为他如果不能赎，说明他2000年前就不能赎我现在犯的罪，对不对？这个逻辑矛盾的，对吧？比如说我今天受洗，他既然能洗我今天之前所有的罪，那他就说明他可以赎，他可以赎，那我今天之后犯的罪他就不愿意赎。他不愿意赎是怎么办呢？他就要我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，是我自己负责的。我如果能为对我自己的罪负责，那我要他干嘛呢？阿们。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逻辑矛盾。这一切都让我们看见上帝给我们就一条的路，这条路非常简单，简单到一个程度呢，他说从你生到你死，你灵里犯的一切罪，在你信靠他的那一刻全部洁净了。你从你生到你死，我再说一遍，你灵里一切的罪，你那个白布上所有的黑点，你还没点的黑点，你今天还都不知道你明年要点什么的黑点，他都知道，他全部都赎了。这张布在神面前已经完全洁净了，这时候的灵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真的得到永生。所以这就是灵的概念。从这次课往后，我们所有的课我们都会在讲灵啊，我们下次会讲到一些律法的事情，我们看灵属灵的律法是怎么样的，我们慢慢会再讲一些这个上帝他的爱是怎么样的。因为灵里很重要的，就我们今天就提到是有怜悯心的啊，那个恨无罪就是其实就是罪是律法定义的嘛。所以我简单讲一下，就是律法其实就是写下来的良心，大家能体会这个意思吗？律法就是把良心写下来，否则你在里面啊，人会嘴巴狡辩的，哎，没有嘛，这有什么关系？其实他里面知道的，那个讲，哎呀，这个撒个小谎没有关系的人，其实他里面都知道，不是没有关系，是有关系，他不肯承认。你先把它写下来，他就知道他不对了，所以这些全部都是跟灵有关系的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课就等于打了一个房子的基石一样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亲爱的父，谢谢您啊，求您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您，是在灵里认识您。说父啊，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，我们愿意把自己一切都交在他的手里，求您洁净我们的心，赎我们一切在地上的罪。父啊，谢谢您，我们要在永恒里与您相遇，我们更要在永恒里，得到您给我们预备一切丰盛的恩典。也求您祝福我们的亲人啊，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 Thank you.